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欢迎你来到恩典与真理的节目，在这里我们两位来主持，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我们这两位呢，一个是天成，一个是陈然，我们组成了一个
特别好的搭档啊，天然的组合，
组成了一个天然的组合啊。
是的，然后我们在这个播音室里边呢，我们也是天成和陈然两个人在这里陪伴着大家，一起度过这美好的30分钟的时间。
嗯，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有不同的环节啊，但是我们从内心里愿意分享从主而来的恩典和真理的。今天依然有这个回家真好，就是有一些他们经历主的恩典的见证，还有呢就是马可卷的诵读，我们从马可卷的当中来看看主如何的让我们在真理上能够去认识到他的真理，认识到他的恩典。那今天呢我们先讨论一个问题啊，
嗯，
如何理解信仰的力量，信仰给你带来什么样的一个改变或者力量。
那我先说我个人啊，
嗯，
信仰的话对我的整个的人生的价值观和看待事物的眼光是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转变。那还有一个呢，对我一个最大的影响就是，当我在遇到困难的时候，问题的时候，我知道有一个爱我的主在帮助着我。那无论我的今天或者我的环境的情形是如何的，那我自己都知道有一个爱我的爸爸在给我兜底，那我的心里就是踏实的。
嗯，爱我的爸爸就是跟他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啊。
是的，
不单单是他是主，更是跟你有一个生命的连接啊。其实同样的，对我来讲，我觉得主呢，他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好像光一样。当我们人呢在黑暗当中，在摸索的当中，没有前进的方向的时候，他给我一个光，给我照亮前面的道路啊。同时呢也在困难在挑战的当中呢，其实他是我随时的帮助，当我需要的时候他愿意跟我来同行，我祷告的时候他也来垂听。所以我觉得这个主的力量呢，就是从内心的生命里面给你这样的一个动力的。
哦，哎，这里让我想起来了，哦，就是那个船呢有一个锚啊，
嗯，
就是这信仰呢也是我们心灵的锚。那无论我们遇到外边有什么样的环境，遇到风暴的时候，因为有这个锚的同在，我们就有从内而外的这一份的安全感和稳定。
嗯，所以呢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啊，就是经历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个改变，一个恩典。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 Dosti 呢能够在你的生命的里面也同样的有这样的经历。今天我们接下来呢就是回家真好，我们听一听阿杰的生命改变的经历。
从寻找到遇见，
从跟随到见证，
他们在人生中找到了全能的主宰，归回真理的源头，
他们从信仰中经历了全新的改变，活出生命的意义。
天父张开爱的双臂，我一生属于他。
回家真好。
正路，阿杰。我是阿杰，生长在一个传统的穆斯林家庭。小时候最骄傲的，就是当家里请来阿訇念经时，自己可以参与整个过程。家族里只有男孩子可以参加，女孩是从来没有份参与的。每到那个时候，我感到特别的骄傲。 常常以自己身为家族中的男孩为荣。长大后也曾尝试和哥哥一起去清真寺听经，同时也认识了不少教门的朋友，因为清真寺也是我们的社交场所。我们家的宗教气氛比较浓厚，从小就培养出信仰情操。我记得家里挂着一幅很大的世界地图，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在地图上找出麦加的位置，然后指着麦加向妹妹说，我将来一定要去那里朝圣，这是我一直的心愿。在很多人看来，我成长的环境本身已为我铺好了成为虔诚穆斯林的道路，然而这条路是否正路呢？幸得仁慈的主亲自来寻找我，让我明白唯有他才是道路、真理和生命。中学时曾经多次高考，但是每次出来的成绩都不理想，再加上患有哮喘病，身体确实不舒服，使我在读书和生活上都很气馁，甚至有点求助无门的感觉。我曾多次向真主祈祷，向他倾诉，但他从来没有回答我，没有给我安慰，也没有给我平安。我觉得他离我很远，似乎不认识我一样。但是按道理来说，我们是他的跟随者，是穆斯林啊。我常想，如果他真的存在，为什么没有回应我的祷告？生活上的无助让我体会到真主并不在身边，心里早已放弃了这个信仰，只是在生活上仍然维持穆斯林的礼仪而已。就在我感到绝望时，耶稣亲自来寻找我。工作几年以后，我有机会进入大专修读一些课程，再次回到校园读书是非常辛苦的，即使付出了加倍的努力，考出来的成绩仍然很差。就在我感到无奈的时候，一些同学的爱让我感受到一股暖流，暖暖地流进心灵深处。有一个同学知道我在功课上遇到困难，竟然把他的笔记借给我，使我非常感动。因为笔记是每个同学的珍宝，既有听课时的记录，又有备课时的资料。我当时心想，我和他关系并不太熟，他在我身上也没什么好处可以得到，是什么原因使他甘心情愿借出珍贵的笔记给我呢？后来我知道他是一位基督徒，我从他的身上感受到耶稣的爱。究竟耶稣是否可信呢？他除了是伟大的先知之外，还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跟随他的人会伸手帮助一个不太熟悉的同学呢？渐渐的，我领悟到，唯有真正的主才有这种力量。他是不是我一直要寻找的主呢？他是不是引领人们走上正路的主呢？我回想起以前向真主祷告的场景，虽然俗语说多瓦念在心上，平安在你身上，但是扪心自问，我那时候虽然祷告了，心里却没有平安，也没有安慰，只感觉到真主离自己很远很远。于是我决定尝试向耶稣祷告，祷告之后我真的感到有一份平安，是前所未有的平安，那种特别的感觉是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的，这给了我很大的释放。 我知道只有真正的主才能给我这种感受。原来耶稣就是真正的主，是我一直寻找的主，所以我决定要跟随他。当我把一生交托耶稣，愿意相信他，他赦免我罪的时候，我立刻感到他在我的身边，我的肩头也特别轻松了，因为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心里真的很喜乐，也经历到生命的改变。我的性情原本是十分暴躁，任何事情都是唯我独尊，无论任何东西我都要和别人争夺。但信主之后，我慢慢学会了宽恕别人，体谅别人。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然而主却能够改变我的本性，感谢主。
每当我软弱疲乏，对未来充满惧怕，你对我此生呼唤，来到你。
跟随耶稣虽然使我失去了家族成员的身份，也使我和家族渐渐疏远，然而我得到了永生的喜乐，也踏上迈向天国的正义之路。如经上所说，我们这至赞至亲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
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从心的里。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从心的里。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你同在是我的安息。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从心的里。主耶稣，我心紧紧跟随你。
天经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我们既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
心紧紧跟随你，等候你我从心的里。
云彩见证集，回家真好。
我们从这个阿杰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当他无助无望的时候，好像有人啊，有朋友来帮助他，就从这个帮助当中感觉到这个朋友的真诚的爱还有关心，所以呢他开始有着跟上主一个祷告。当他在祷告的当中呢，也经历了主的恩典，经历了主的真实，所以呢他开始有一个改变。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他内心感到有平安了，因为以前呢，无论是疾病也好，困难也好，好像没有平安。但是当他祷告以后，经历了从主而来的平安，那这个呢，就是生命信仰的力量。当你有这种力量的时候，你就愿意跟主建立好的关系，你就愿意能够跟主来同行。所以这就是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来听马可卷第九章的诵读。
他是上主的儿子，为使我们得闻福音而奔走。预知尔撒在世界最后七天的工作，敬请收听 天津饮之乐马可见。
饮之乐马可卷第九章。尔撒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有尝过死味以前，必定看见真主的国带着能力下降。过了六天，尔撒带着布特鲁斯、叶尔孤白、叶哈雅领他们悄悄地上了高山，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形象，他的衣服闪耀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能漂得这样白的，又有易勒雅斯和穆萨向他们显现，并且跟尔撒谈话。布特鲁斯对尔撒说，老师，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可以搭三个帐篷，一个为您，一个为穆萨，一个为易勒雅斯。布特鲁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有一片云彩来笼罩他们，又有声音从云中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从他。门徒立刻周围观看，再也看不见别的人，只见尔撒单独和他们在一起。他们下山的时候，尔撒嘱咐他们，人子从亡人中复活之前，不要把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又彼此讨论从亡人中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尔撒，经学家为什么说易勒雅斯必须先来呢？尔撒说，易勒雅斯固然要先来复兴一切，但天经为什么又记载人子要受许多苦，被人藐视呢？其实我告诉你们，易勒雅斯已经来了，他们却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说的。他们回到门徒那里，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他们，又有经学家和他们辩论。众人看见了尔撒都很惊奇，就跑上前去向他问安。他问他们，你们和他们辩论什么？群众当中有一个回答他，老师，我把我的儿子带到您这里来，他被雅恶魔附着，无论在哪里，恶魔抓住他，把他摔倒，他就口吐白沫，咬牙切齿，浑身僵硬。我请您的门徒把恶魔赶出去，他们却办不到。尔撒回答他们，哎，这不幸的世代啊，我跟你们在一起到几时呢？我要忍受你们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他们就把孩子带到他跟前，那恶魔一见尔撒，就立刻使孩子抽了一阵风，倒在地上流着唾沫打滚。尔撒问他父亲，这事临到他有多久了？他说，从小就是这样，恶魔常常把他扔在火里水中，要毁灭他。如果您能做什么，求您可怜我们，帮助我们。尔撒对他说，你若能信，对于信的人什么都能。孩子的父亲立刻喊着说，我信，但我的信心不够，求您帮助我。尔撒看见群众围拢了来，就斥责那巫灵说，聋哑的恶魔，我嘱咐你从他身上出来，不要再进去。那恶魔大声喊叫，使孩子重重地抽了一阵风，就出来了。孩子好像死了一样， 所以许多人都说他死了，但尔撒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了。尔撒进了屋子，门徒私下问他说，为什么我们不能把那巫灵赶出去呢？尔撒对他们说，这一类的恶魔不用祈求是赶不出去的。他们从那里出去，经过加利利。尔撒不想让人知道，因为他正在教导门徒。他又对他们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们要杀害他，死后三天他要复活。门徒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他们来到加百农，在屋里的时候，尔撒问他们，你们在路上争论什么？门徒一声不响，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尔撒坐下，叫十二门徒来，对他们说，谁想为首，就该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做众人的仆人。于是拉过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把他抱起来，对他们说，凡因我的名接待一个这样的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而是接待那派我来的。叶哈雅对尔撒说，老师，我们看见有一个人奉您的名驱魔，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尔撒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能奉我的名行了险迹又立刻毁谤我。不反对我们的，就是赞成我们的。无论谁因你们有属麦西哈的名分给你们一杯水喝，我实在告诉你们，他绝不会失掉报酬。如果有人使一个信我的小兄弟犯罪，倒不如在他的颈项上拴一块大磨石投在海里。如果你的一只手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你身体残疾进永生，总比有两只手下到火狱，进入那不灭的火里好得多。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如果你的一只脚使你犯罪，就把它砍下来。你瘸腿进永生，总比你有两只脚而被丢在火狱里好得多。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如果你的一只眼睛使你犯罪，就把它挖出来。你只有一只眼睛进真主的国，总比你有两只眼睛而被丢在火狱里好得多。在那里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每个人都将被火淹起来，盐是好的，但如果失了味，可以用什么使它再咸呢？你们自己里面应当有盐，彼此和睦。
我们从马可卷第九章里面看到天国的荣耀和能力的彰显，也就是上主透过尔撒麦西哈呢来彰显出天国的能力。那我们从这个一开始呢，就看到第一段呢，就是登山变相，尔撒呢向门徒来显现啊，这种显现就是他的衣服洁白光耀，变了相，在原文里是蜕变的意思，也就是完全的改变。所以当这个门徒看到尔撒的时候，完全是一个新的一个形象啊，而且呢当时有以利亚还有穆萨来一起来对话，在这个对话的当中就看到啊，三个人有一个特别荣耀的一个彰显。那我们知道以利亚代表了先知，穆萨呢代表了律法， 那这两个人跟尔撒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代表了律法、先知还有君王这样的一个身份。那么还有呢，就是以利亚跟穆萨呢都有复活的经历。以利亚呢就是从战火的当中直接被主接去到天上，穆萨呢也是同样的直接被主带走了。那就彰显出将来我们复活的时候，也同样的好像主这个荣耀的彰显，生命完全的改变，完全的蜕变，而且呢直接被主来接去。所以这就是预告我们将来要复活的那个时候一个复活的大能。第二件事呢，就是讲到门徒来问尔撒赶鬼的事。
嗯，是的，那门徒来问尔撒赶鬼，尔撒就说，因为他们是赶不走那个鬼呢，然后尔撒就对他们说，非用禁食不能赶鬼。那在之后呢，尔撒又对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在杀害以后了，过了三天他要复活。在这里呢，尔撒呢又预告了他会从受死复活的事情呢必然会发生。在此呢也提醒门徒，在面对艰难的时候要经历天国的能力。
嗯，第三件事呢，就是从33节开始呢，就讲到几个门徒的争为大。将来呢，我们在那个天国的荣耀里面，我们跟主在一起，我们就是分谁坐在左边，谁坐在右边，谁坐大的，谁坐小的。那么尔撒就告诉我们，其实你们不明白啊，将来在天上呢，我们不需要分这个大小的，我们在天国里都是一样的。最关键是他讲了一句话，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就必须做众人幕后的，要做众人的仆人。也就是说，你要服侍吗？你要服侍，首先来服侍主，你要做一个仆人的样式。这就是主尔撒来到地上为我们做了榜样。还有呢，就是他把一个小孩子带到了主的面前，主说，凡为我的名接受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就表示说，大的要服侍小的，接待小孩也就是接待尔撒，接待主。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愿意来跟随主的时候，首先有一个谦卑顺服的心，同时也愿意来顺从主，来服侍主，更是愿意把这个爱服侍在众人的面前。这就是上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恩典。记住我们的手机短信号码，随时跟我们来联系。
手机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记得注明恩典两个字。
对，随时跟我们来分享来联系，也可以有什么让我们为你读啊的，都可以告诉给我们。好了，今天我们时间就到这里，我是杨天成，
我是陈然，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 Dosti， 我们下回
再见。